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生命记的第五章到第八章。本来生命记的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摩西他劝勉以色列人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因为内容太长，我们一次性啊读不完，所以呢我们就分两次。今天我们来阅读第五章到第八章。那么这几章呢都是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因此啊我们给这几章起一个主题，就叫做务要遵行律法。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翻开圣经，就求主与我们同在，指教我们，使我们可以进入真理，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并且遵行主你的话。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历史的回顾与警戒。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阅读第五章到第八章。摩西劝勉以色列人务要遵行律法。那么现在呢，我们请翻开生命记的第五章。那么既然劝勉以色列人务要遵行律法，那么首先啊，摩西就是先讲解了上帝的十条诫命。因为十条诫命是上帝律法的根本，那么也同样是摩西律法的中心。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啊都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那么生命记呢更被称为是一本律法书。摩西的律法，它的中心就是上帝的十诫。十条诫命呢，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上帝他律法的原则，就是上帝他爱的原则。因为十条诫命可以归纳为两条，就是爱上帝和爱人。那么同时呢，也能够归纳为一条，就是爱，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么不单如此啊，十条诫命不单能够归纳为两条或总结为一条，它也能够扩充啊，扩充为万条律法。在何西阿书第八章的第十二节里面谈到了律法万条。因为整本圣经啊，不单单是摩西五经了，整本圣经呢，它都被称为是上帝的律法书。因为上帝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律法。所以十条诫命呢，它所提供的是上帝律法的一个原则，它能够扩充为万条律法。那么同样的，它也能够归纳为两条，就是爱神和爱人，也能够呢总结为一条，就是爱。所以今天啊，我们不要以条文的方式，不要以固定的方式，不要以一个条条框框来看待上帝的十条诫命。因为十条诫命的这个原则呢是活的。正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所以十条诫命啊，它只是根据人犯罪堕落之后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所制定的这十条诫命。而这些诫命呢，这些律法呢，不单单适用于以色列，它更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好，我们现在我们请翻开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先来读一下圣经。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 这里面啊，我们可以发现几个词，就是动词。第一个是听，第二个是学习，第三个是谨守，第四个呢是遵行。这四个词啊都是动词，所以摩西呢，他以这四个动词来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应当去遵行上帝的律法。第一个是听啊，首先要听。听是什么意思呢？听就是听从，听的意思就是为了顺从，并且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可以明白，要听律法，要学习律法，要谨守，要存在我们心中啊，要谨守，要遵行。所以遵行呢，它是一个落地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啊，最后的一个应用。前面的听和学习以及谨守呢，都是为了这最后的一步的遵行。下面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那么这里面所谈到的列祖是谁呢？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摩西说，何烈山的约不是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存活之人立的。那么这一节圣经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弟兄姊妹请注意了，不是我说，是有人说，上帝在何烈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是律法的约，而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呢是恩典的约。他们说，上帝在何烈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是以行律法为根本，就是说这一个约呢是以律法作为基础，而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是恩典之约，是以恩典作为基础。但其实啊，这种讲法呢并不正确，因为如果亚伯拉罕的约是恩典之约，而以色列人的约是律法之约的话，那么岂不是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吗？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得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了，甚至于连摩西都要灭亡了，因为上帝岂不是在何烈山与摩西立约吗？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岂不是也包括摩西吗？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虽然说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但是呢，加勒和约书亚却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并不是约本身的问题，而是呢，人的问题。为什么加勒和约书亚能够进到迦南美地里面？为什么他们要倒闭在旷野呢？所以啊，不是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为什么摩西他能够得救呢？所以摩西所讲的这一个约是与我们所立的，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并不是说约不同，而是说何烈山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呢，它是有局限性的，它是局限于以色列人，就是说上帝在何烈山呢建立了以色列国家，所以这个约呢是和以色列国家的人立的，却不是与外邦人立的啊，是单单和以色列人立的，不是和外邦人立的。但是呢，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却不一样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它没有局限性，它是面向全世界的。因为亚伯拉罕呢，他被称为多国之父，这一个多国呢不单单包括了以色列，那么他还包括了全世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么另外呢，我们之前也学习过，上帝啊在何烈山与以色列百姓呢所立的约，本身就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个成就，所以因此呢，本身它就是亚伯拉罕 之约的一个延续。好，关于这个方面啊，我们就不再多讲。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在山上，在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这里面谈到了摩西，他站在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中间，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形象的告诉我们，摩西乃是中保。摩西说，上帝是烈火，上帝在火中与你们说话，上帝乃是烈火，有罪的人不能够亲近上帝。所以因此呢，以色列百姓啊，他们需要有一位中保站在上帝和他们的中间。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啊，也需要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站在神和人中间。因为今天呢，我们有罪的人啊，我们不能够啊直接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位中保替我们代求，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因着我们的中保的代求呢而得称为义。然后下面的第六节到二十一节是谈到了十条诫命。那么可以说呀，这个十条诫命呢，摩西他可以说除了第四条和第五条之外呢，其他的八条诫命呢都是和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是一模一样的。只有第四条和第五条诫命呢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第十二节里面谈到了第四条诫命。第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的是，照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而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面谈到了第四条诫命，就是二十章的第八节是这样说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而这一个地方呢，摩西说，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就是说第一句话它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下面的遵守安息日的理由不一样。第十五节，十五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面告诉我们遵守安息日的理由，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乃是纪念上帝的拯救。而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遵守安息日的理由是什么呢？乃是为了纪念上帝的创造。所以呀，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是因为创造而遵守安息日，那么申命记第五章呢，是因为救赎而遵守安息日。所以呢，他的这一个理由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安息日它不单单是创造的纪念日，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救赎的纪念日。所以这个呀，和现在一般的基督教会呢，他们的说法呢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呀，一般的基督教会呢，他们都说，今天我们被救赎了，耶稣他已经替我们而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遵守复活日。但是这一个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安息日不单是创造的纪念日，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得蒙救赎的纪念日。因为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奴仆和压制呢，就代表着上帝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呢给拯救出来。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救赎？救赎就是再创造。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要重生、新人、救赎， 它都是属于呢再创造，就是重新再创造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安息日呢，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上帝的创造，纪念上帝呢，他重新把我们创造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把我们从罪恶的权下呢给拯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从创造的角度，还是从救赎的角度呢，我们都应该遵守上帝的安息日，因为上帝使我们获得了安息。这一个是第四条诫命的不一样，然后呢，第五条诫命呢也有一点不一样，同样呢还是第一句话呢它也不一样。这里面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而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呢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当孝敬父母，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然后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它里面呢没有使你得福啊，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呢没有使你得福，它只有什么呢？它只有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啊，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而在这一个地方呢，它里面谈到了使你得福，然后呢才谈到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啊，这一个地方呢它多了一个使你得福。所以因此呢，保罗他在引用第五条诫命的时候呢，保罗所引用的是这一节圣经。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三节，保罗啊他引用了这一条诫命，保罗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呢，他讲解十条诫命啊，其他八条可以说是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的，那么只有第四条和第五条呢，他做了一些啊不一样。但是虽然不一样，只是文字上的不一样，但是呢原则是一样的。那么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律法是活的，它这个文本呢是可以啊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呢它的原则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摩西呢他把这两条诫命，就是第四条诫命呢和第五条诫命呢，给他单独的拿出来做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两条诫命呢它和其他的八条诫命呢非常的啊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两条诫命呢很重要，因为第四条诫命是前面四条的中心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第四条诫命啊是前面四条诫命的中心，就是爱上帝的中心。因为第四条诫命呢，它向我们指出了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敬拜他的理由，是他能够成为我们独一真神上帝的啊这一个理由。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因为他救赎了我们，所以因此呢他能够成为我们的独一的真神。那么同样的，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呢也同样是下面这六条诫命的中心。因为人只有孝敬父母才会听从父母的教导，人只有孝敬父母，那么人的品德才会非常的好，才能够呢去遵行下面的这五条诫命，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第四条诫命告诉我们上帝是生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嘛，对吧，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所以因此呢他是创造我们的，他是赐我们生命的，他不但赐给了我们肉体的生命，他也拯救了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么第五条诫命呢同样也是的，我们的父母亲他给了我们生命，所以啊第四条诫命告诉我们当孝敬上帝，那么第五条诫命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啊，第四条告诉我们当敬畏上帝，第五条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 无论是上帝还是我们的生身的父母呢，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第四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父母。那么第五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父母亲他是我们的父母。所以第四条和第五条它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一个地方。所以摩西呢，他特别把这两条诫命拿出来做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重点的标注。其实啊，圣经不单这个地方有标注，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标注出来。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见证人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才可以确定。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确定圣经道理的时候，我们在确定圣经它这一个教义的时候呢，我们最起码我们最少要找到两处圣经以上才可以确定，这样呢才不至于断章取义。我们可以往前面翻，生命记不要合起来，等一下还要回来的。我们往前面翻，利未记第19章第3节。在利未记第19章第3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好，我们就注意到这里面呢，上帝呢他把孝敬父母和守安息日呢相提并论。因为一个呢是孝敬我们肉身的父母，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敬畏我们属灵的父母亲。上帝是我们属灵的父母，而安息日呢，它标志出了上帝是我们的父母，上帝创造了我们，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也救赎了我们。好，那么关于第五章呢，我们就谈到这一个方面。那么至于其他的地方啊，我们自己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六章。第五章是谈到了十条诫命，那么第六章呢是谈到了十条诫命的经义。我们看第六章的第4节到第9节，在第六章第4节到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里面摩西他谈到了十条诫命的经义，就是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那么耶稣呢，他就是引用了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但其实呢，摩西这个地方谈到的律法的经义啊，那么他不单单指前面的四条诫命啊，它还包括了后面的六条诫命。因为全部的十条诫命它的中心就是爱，那么它的核心是爱神。所以啊，摩西这里面谈到的律法的经义呢，它其实谈的呢不单单是律法的前四条，而是谈到了全部的十条诫命都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只有爱上帝，我们才能够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我们爱上帝的另一种层次的表现，是因为我们先爱了上帝，我们才能够呢去爱人如己。所以呀，爱上帝呢是上帝律法的核心。正如爱的使徒告诉我们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摩西这个地方谈到的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呢，它其实不单单指的是前四条，而是包括了整个的十条诫命。 整个的十条诫命的核心呢，都是爱神。然后呢，摩西又勉励我们啊，他说，我们要把上帝的律法呢，记在我们心上，也要教训我们家里的儿女们。那么下面呢，摩西啊就勉励我们，我们要把主的律法记在我们心上，并且呢要时常的谈论，时常的教导，并且呢还要做出一些眼睛能看到的地方，比如说系在手上，戴在额上，比如说写在房屋里面或城门上。总之呢，可以透过这些耳濡目染的方式，能够时刻提醒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当然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成为律法主义，我们也不要成为形式主义，因为我们不是把经文系在手上为目的，不是为了系在手上而系在手上，也不是为了戴在额上而戴在额上。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门框上，写在城门上呢，这个不是目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方法，这个是手段啊，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来遵行上帝的律法，最终是要写在我们心上。如果说律法啊没有写在我们心上，没有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么就算我们把房屋里面写满了律法，也没有价值。就算我们的衣服是律法所写成的，那么也毫无价值。所以啊，我们就明白摩西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这样做啊，我们要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然后在下面的第十节到十九节是摩西呢警告以色列人。那么摩西怎么样来警告以色列人呢？摩西啊让百姓想到迦南美地的美好，迦南美地的丰盛，但这一切丰盛呢，却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比如摩西说，非你所装满的，非你所凿成的，非你所栽种的。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啊，迦南地非常美好啊，有葡萄园啊，有水井等等，有各样的美物，但这一切呢，并不是你来做成的，而是上帝为你们所预备的。所以摩西呢，就以这一个方面啊，来警告以色列人，免得他们忘记了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免得他们在富足当中，他们在富贵当中啊，他们就忘记了上帝。所以摩西啊，就警告他们，因为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免得上帝把你们从地上除灭。那么这里啊，有一个地方我们要解决一下，就是第十六节。第十六节里面谈到了一个地名叫玛撒。我们来读一下这节圣经。十六节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那么这一个玛撒是什么地方呢？因为在摩西五经当中啊，我们并没有找到玛撒这一个地名。但是呢，我们如果不知道玛撒是一个怎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里面谈到的试探上帝是指着哪一件事情。好在圣经呢，它给了我们有这方面的指示。我们可以读一下诗篇第九十五篇。诗篇第九十五篇第八节，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这里面告诉我们，米利巴就是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面谈到了玛撒，就是米利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米利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米利巴就是摩西和亚伦犯罪的地方。摩西击打磐石两下， 因为这些百姓呢，他们发怨言试探上帝，他们发怨言说我们没有水喝，并且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同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在旷野漂流啊，已经将近40年之久了。所以上帝说，他们40年之久观看我的作为，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40年之久，他们观看上帝的作为，竟然还不认识上帝。好，我们再回到《申命记》第六章，摩西呢就警告当时的百姓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25节，还是第六章第25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里面谈到了我们的义，我们的义是什么呢？就是照上帝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就是遵行上帝的一切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那么这节圣经和前面的圣经是首尾相呼应的，这是第六章的一个总结的经文。我们可以先看第一节，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这里面摩西谈到了你们要去遵行。然后呢，在17节，第17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这里面呢也同样谈到了要留意遵守。然后呢在25节做一个总结，他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不是说我们遵行律法不能够获得律法的义吗？那为什么这里又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照律法的吩咐去行，我们就能够获得义呢？但其实这个义呢，它不是因行律法而来的义，而是什么呢？而是因恩典而来的义。但虽然是因为恩典而来的义，但是呢，也是行律法而来的义。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靠恩守戒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是靠恩典守戒命的。所以当我们因着信心来遵行上帝的一切诫命的时候，那么我们所遵行的这一个诫命呢，就可以算为我们的义。虽然说我们的行为不完全，但是耶稣他的功劳呢，会补足我们的缺乏，会补足我们的不完全。所以虽然我们行的不完全，但是呢，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遵行上帝的一切诫命，即便是不完全的，那么这一个呢，也被算为我们的义。就是说耶稣他的功劳会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一个呢，也算在我们身上，就是算为我们的义了。所以这里面就告诉了我们，因信称义呢，并不是废弃上帝的律法，而是完全相反，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诫命，这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我们可以往后面翻一节圣经，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7节，在约翰一书第3章的第7节，圣经告诉我们，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里面爱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小子们呢， 不要被人诱惑了啊，不要被别人所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弟兄姊妹，行义的人才是真正的义人，行义的人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的，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雅各怎么说？雅各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但是亚伯拉罕他把以撒献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他的信心是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一个真正有上帝恩典的人呢，那么他也一定是一个遵行上帝律法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行义的人。好，这一个是第六章，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七章圣经里面谈到了上帝呢对以色列人的偏爱。那么首先圣经里面谈到上帝呢要带领他们攻打迦南的七个国的民都比他们强大。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呢尽都击杀，灭绝尽尽。这是第一个方面谈到的。那么第二个方面谈到了上帝吩咐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那么第三个方面谈到了上帝吩咐他们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的偶像。那么第四个方面上帝谈到了他特别呢拣选以色列为自己的选民，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优于其他的民族，不是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所以啊，上帝拣选以色列呢，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比其他的民族更优秀，不是的。反而相比较之下呢，他们的人数啊是最少的。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呢，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有多么的优秀，而是因为上帝爱他们。正如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的，耶和华专爱你们。然后第八节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然后在第九节里面谈到了上帝是信实的，是守约的上帝，是因为上帝呢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立的约，所以才拣选以色列，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进入应许之地。但是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啊，这里面谈到了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但是啊，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过，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啊，摩西曾经谈到，摩西说：“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而现在呢，摩西又说：“你们的人数是最少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在不同的语气之下呢，这一个摩西的用词也是不一样的，为要达到不同的目的，他的用词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对于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呢，他们就会抓把柄了。但其实呢，这一个呢并没有任何的冲突，因为以色列百姓呢像星那样多，这一个呢是事实，因为这一个乃是上帝的应许。那么同时呢，他们的人数是最少的，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事实。然后在下面的第十二节到最后呢，是谈到了遵行诫命必然蒙福。那么这一个福分呢，主要是谈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上帝要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富有，并且不将疾病加在他们的身上。那么第二个呢，是上帝要为他们征战，赶出他们的仇敌。当然里面还谈到了违命啊，不敬畏上帝的话呢，他们要被咒住。好，这一个是第七章。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八章摩西谈到了他们将要进到迦南美地之后的这些的劝诫。首先我们来看第二节。第八章的第二节，摩西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首先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呢，他们之所以漂流旷野40年，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才导致他们要漂流40年。而这一个地方呢，摩西却说，你们之所以漂流40年，是因为上帝要苦练你们，试炼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是因为站在不同的背景之下，所讲的出发点不一样。上帝让以色列百姓啊，在旷野漂流40年，既是为了让上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同时呢，也是为了考验、试验下一代的青年人，要看一看他们是否敬畏上帝，要试验试验，要看一看他们是否愿意听从上帝的诫命。如果他们像上一代的人一样的不信悖逆的话，那么他们也是不能进到迦南美地的。因为上帝不会把犯罪不信的人领到迦南美地的。但好在呢，这一代的人呢，他们悔改了。我们再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面摩西谈到啊，任你饥饿，他们饥饿吗？其实他们是不饥饿的。那么摩西为什么说你饥饿呢？其实呢，摩西讲的是他们只有玛拿可以吃，这个饮食呢不丰富。所以这个呢，就是上帝苦练他们，然后呢任他们饥饿，是谈到了这个饮食不丰富。吃玛拿吃了40年。那么上帝这样做呢，是让以色列百姓可以认识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因为食物，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40年之内呢，他们吃玛拿，他们有没有缺乏营养呢？他们有没有变得软弱，没有力量呢？并没有。他们并没有缺乏营养，他们也没有变得软弱，反而呢，他们很健康。那么这一个呢，也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所引用的这一句话。耶稣他进食了40昼夜，魔鬼啊来试探他，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吃了。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四节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这里面啊，摩西让百姓回想，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什么鞋可以穿40年？什么衣服可以穿40年？而且行走在旷野，这个路很难走，他们的脚呢也没有受伤。这一个真的是什么？这一个是神迹，没有缺乏，饮食不缺乏，他们的水呢也不缺乏，他们的衣服呢也不缺乏，上帝在旷野当中呢也使他们富足，一无所缺。这是生命记的第二章第七节，一无所缺。所以啊，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呢，他们很苦难啊，但是呢，上帝呢却仍然赐福给他们，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不要只看表面，从表面上看来啊很苦，可是呢，上帝赐福给他们。然后在第六节到第十节呢，是谈到了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之后的这个富有啊。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啊，这里面谈到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先苦后甜。在旷野的40年，他们很苦难， 但是呢，他们将要进去的美地呢，就是非常的富有。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当思考，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可能或许会有苦难，但是呢，我们要想到，我们将来到天国之后，天国的荣耀的美丽的那个景象。圣经里面怎么说啊？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那么另外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八节呢，还告诉我们，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世上呢，我们或许会有苦难，但是我们要想到，上帝是要苦练我们，是要试炼我们，要知道我们肯不肯守他的诫命，好让我们学会呢敬畏上帝，并且呢还让我们想到将来天国的美好。那么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到二十节呢，还同样是摩西啊警告以色列人。摩西说，恐怕你们进入应许的美地之后，那么你们变得富足了，你们吃喝饱足，你们变得富有了，恐怕你们心里面高傲，忘记了上帝。那么这个警告呢，和第六章的第十节到十九节呢，差不多是一样的，都是免得因为他们富有了之后，他们这一个饱足了之后呢，就忘记了上帝。的确，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因为贫穷的时候依靠上帝，在苦难中我们依靠上帝，但是呢，我们变得富有了，我们就会受试探，我们会被引诱呢，离弃上帝。就像这个大卫一样，大卫呢在苦难中，大卫呢在逃亡的时候呢，他紧紧地握住上帝。可是呢，后来国家太平之后啊，大卫呢有一天他就在太阳平息了，就说太阳快落山了才起床，然后呢他就犯罪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人不单在苦难面前会犯罪，那么在平安的时候呢更容易犯罪，因为这一个安逸的生活呢会勾起人的一种堕落的一种罪性。所以摩西说，恐怕你忘记上帝，恐怕你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摩西啊，让以色列百姓可以时刻记得，你们之所以能够住在这美地得以保足，不是因为你的力量，不是因为你的能力。第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摩西呢，让以色列百姓可以记住，他们之所以能够得享这一个福气呢，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能力，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聪明和才能，而是因为上帝坚立了他向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正如第七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所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上帝专爱你们，是因为上帝爱你们，是因为上帝呢坚定了向你们列祖所立的约。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之所以平安啊，我们之所以这一个富有，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和才能所赚来的财富，而是因为上帝的赐福。如果说我们在平安的当中，我们在富有的当中呢，我们转离了上帝，我们不再敬畏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就不会再赐福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好，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生命记》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务要遵行律法。那么明天呢，我们要阅读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提前的预习。那么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我祷告，使我们的学习能够平安。因为今天在讲这一课的时候呢，这一个仇敌魔鬼啊，就一直来搅扰，就是借着很多事情啊， 来打乱我的思路，来中断我的讲解。因为仇敌他不希望我们来学习上帝的话，他更不希望我们能够听到上帝他纯粹的真理。所以呢，对于传讲上帝真理的人呢，那么他一定会试探啊，他一定会攻击。所以呀，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我祷告，求上帝呢能够保守我不遇见试探，并且赐给我更好的灵性，有健康的身体。因为只有我的灵性越好，那么我所分享的这一个上帝的话呢，才能够更加的造就弟兄姊妹。那么当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救主啊，我们看到了你专爱以色列，你特别的拣选他们为你的选民，你把你的真理，把你的律法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世上的灯，成为真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救主啊，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你拣选我们，因为知道你特别的恩待我们，特别的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乃是因为主你对我们的怜悯，主你对我们特别的爱。我们也祈求主能够把你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遵行主你的话，使我们无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还是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都能够时刻的要敬畏上帝。就把主你所爱的你的每一位儿女都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